好不好？跟你旁边说，让我们一起 assemble， 阿门，一起集结，也来聆听上帝的信息。那今天的讲员是陈维恩牧师，那他目前在 Radius Asia 的总干事。好，让我们一起拍手，欢迎维恩牧师。
北灵的家人早安，很高兴能够在宣教月的第一讲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真的是神的话语。当我们讲到宣教月的时候，我想这个是每个教会，有的时候你会跟问说，那我们宣教不是应该每天宣教吗？我们为什么要把一个月好像抽出来我们特别来讲宣教？那么宣教月给大家的感觉，我们现在在外面的路上，在不同的海报、不同的报告里面，会有不同国家、不同族群，很多事情，我很多的事工我们可以做，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我想一个宣教月的必须性，并不是有关这些事工需要人参加、需要人去做事情，因为这些的事工本来就很重要，本来就是会继续发生。但是我要邀请大家，当我们开始宣教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让宣教来提醒我们福音的重要性，福音是怎么样来到我们中间，那么福音是怎么样要从我们这里再次的出去。其实宣教月是给我们一个健康检查，我们再次的被提醒宣教的重要性。我们讲到今天的题目是集结、分散再集结，集结、分散再集结。我们大家记不记得去年，其实这个是宣职部跟我说是会连续用三年的主题。去年的主题是什么？无边界宣教。我们去年的衣服都有那个 borderless 的那件衣服，对不对？我们去年讲到一个没有边界的宣教，福音是不是没有边界的？福音是没有边界的，福音是神要把让世人与他和好替我们准备的一个最大的礼物，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找不到的。福音是没有边界的，宣教是没有边界的。但是我们去年讲到一个无边界的宣教需要有无边界的生命，我们能够去回应。这个是为什么宣教重要。我们讲到宣教，我们就开始来检验，那么我们的生命的边界在哪里？我们常常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隔壁的那个人，对不对？就主啊，我很感动，但是我就继续的留在这边感动。我去年有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家在巴布亚牛几内亚的见证，我们在那边做的事情。但是我记得去年我也有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很感动，但是你不愿意让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去做这些我做过的事情，你不愿意让就是台北灵粮堂的年轻人去做马街马雅各做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这些纪念或者是喜欢听宣教信息的心，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生命好像跨不过去的边界。一个无边界的宣教其实需要无边界的生命去回应。我去年讲过，今年要再讲，我来这边等一下不会呼召谁要去巴布亚牛几内亚，谁要去非洲，但是我要邀请大家，就是先不要紧张，我们不是马上要出去，但是今天是一个我们开始检验我们生命边界在哪里，我们生命边界在哪里，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放在什么事情上面。那么我们讲到无边界宣教，那今年宣职部给我的这个副标其实是集结，对不对？集结成为了我们今年的一个主题。那么我邀请大家，我们来想一下圣经里面的集结发生在哪里。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自己要集结，但是在圣经里面是不是有几次发生是全世界性的集结？一次是不好的，一次是好的，两次的集结都跟敬拜有关系。第一次的集结其实发生在创世纪十一章，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 很熟悉的经文。我们那个时候看到全世界的人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第四节怎么说？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跟一座塔，塔顶通天，为了要传扬谁的名？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个是巴别塔的故事。两次的，我们等下会看到第二次，但是第一次的集结真的也是为了敬拜，但是敬拜的对象是谁？是我们自己，我们要高举我们的名。而之后所发生的，神所处理这个我们人类的败坏，我们的罪，我们活在罪里面又要高举自己的名，神在这边的处理就解释了为什么你今天需要上英文课，对不对？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有翻译，为什么会有很多不同的语言，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如果没有犯罪的话，亚当夏娃如果没有犯罪，如果十一章没有这个，我就是现在我们会讲什么语言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至少知道大学里面不会有外文系，对不对？就是这个 OK。 但是我们看到神所处理这个第一次高举自己的名的集结，神让我们分散了，神混乱了我们的语言，然后呢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第一次的集结，我们高举我们自己的名，而神把一样，本来我们有一样的语言，现在分到全世界有不同的语言族群，现在讲着不同的语言。你跟我在2023年的今天，我们是活在这个分散里面。但是是不是有第二次的集结？刚刚我们诗歌其实有唱到，有一天万族万民万邦又会因为敬拜我们来敬拜他。但是这一次是在启示录第七章，约翰看到有许多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你的新译本里面会写各方言来的。我们不要就是忽略了这两个集结的相互的这个关系。我们是不是看到当最后十字架要成就的，这边讲的是最后敬拜的对象已经不是我们自己了，现在敬拜的对象是那被杀的羔羊，是那我们的救主耶稣。而我们在第二次的敬拜，第二次的集结，这边讲到所有的各国各族各民的人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着棕树枝，大声着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神在最后的敬拜把在第一次我们犯罪的集结的后果，神再次的把他救赎回来。在启示录是不是最后我们知道神会把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破裂，我们的骄傲，有一天都要降服在神的面前。本来因为罪的分散，在启示录第七章一个一个一个，这边讲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有一天都要来敬拜他。这个是第二次的集结。那么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集结、分散、再集结，在形容我们现在在活的大故事里面，因为罪我们现在分散了，但是因为十字架，神会有一天再把万族万民带到他的面前。而在马太福音的28章，我们等下看集结、分散、再集结。我们现在活在中间的分散，对不对？我们现在在中间的分散，我们有一天会再集结。我们怎么样从分散一直到启示录第七章的集结？我们之前是因为罪到了分散，我们现在在分散里面，我们怎么样再到那末世最终的敬拜？其实是因为跨文化宣教发生了。我们现在在台湾能够今天台北灵粮堂，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我们唱着自己的语言的诗歌，我们来敬拜神，是因为有人150多年前把福音带到这块土地，他学了我们的语言，把福音传递给我们。我们也看到圣经在耶稣 受难复活之后，在马太福音28章，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为了这最后的集结。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去年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巴布亚牛吉内亚的故事，早期宣教士来到台湾，他们所做的服事，这些的动力都不是因为我特别的爱巴布亚牛吉内亚的人，也不是因为早期的宣教士爱台湾，这个跟我们自己的爱不一样。因为在圣保罗说什么，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这是因为上帝命令你们要去，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如果圣经上没有这个命令的话，那么其实我宣教士的脚步没有任何的理由要走得太远。如果圣经没有马太福音28章，其实宣教月我们不太知道要讲什么。但是在圣经里面，持续的复活后的耶稣，这是复活后升天前要离开我们，第一次离开我们的耶稣，他很清楚的讲，我们领受圣灵的能力，我们要怎么样？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我们是有方向性的。所以我们现在活在的故事集结了一次，我们现在分散，我们为了启示录第7章的敬拜，我们继续的前进。 OK，那么现在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想，这个是我们的脚步，我们从耶路撒冷要走到地极，那么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现在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是，就是我们有太多，就是宣教被一个非常广义来定义，对不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到底是要跟谁传福音？那有人也会问，那我们在台湾也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那我们就跟他们传福音，那这样就好了。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住在很远很远很远的人？他们跟我们有什么？我们如果自己的在我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家庭的需要，我们都还没有完成，我们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我邀请大家这样子来想。我们如果把现在全世界的人口分成1/3、1/3、1/3，有70多亿的人口，如果我们做任何的宗教信仰的调查的话，每个人去回答你是信什么信仰宗教的，现在全世界有1/3的人会说我是基督徒。现在基督教的比率差不多是1/3，当然这个是最广义的，但是我们全部的人都在这个1/3里面，我们会很清楚的说我们是基督徒。那么剩下来第二个1/3跟第三个，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先来看第二个区块，1/3的人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住在我们的身边，他们住在第一，就是第二个1/3住在第一个1/3的人的旁边，他们就是现在在对面公园里面跑步的人，他们就是现在在麦当劳、在捷运上面、在我们外面的人。他们可能一辈子没有进来过教会，他们可能没有清楚的听过福音，他们需不需要听到福音？他们需要听到福音。我们要不要跟他们传福音？我们一定要跟他们传福音。但是他们的处境，第二个，他们住在我们的身边，他们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他们的处境是在他们的世界里面，他们走路在和平东路上面，是不是可以看到有教会在这里？我们的语言是不是已经有圣经的翻译？我们有新译本的，我们有和合本的，我们有神版、上帝版、标点符号、红版、红字版的，我们有拉链的，没有拉链的，大字的，就是我们有很，就是在这个在这个土地这块这个国家里面，如果有一个人说我想要知道基督教到底在相信什么，我们有圣经可以给他，你选一个翻译，你选一个，你可以读到。我们有5000间教会已经在这边了，我们有不同的资源。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中间这1/3的人，他们需要福音，但是他们是一群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因为你跟我就住在他们的旁边。但是最后这1/3的人，他们一样的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他们的身旁 并没有基督徒，他们的身旁并没有教会，他们的语言不一定有圣经的翻译，他们怎么走怎么走，他们就是没有教会，没有基督徒，没有信仰的资讯在他们的世界里面。那么我们在讲，在整个宣教的脚步，当耶稣说我们要从耶路撒冷，然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应该有方向性的。我们用这样子来看世界的需要的话，我们必须要被提醒一件事情：如果现在所有的基督徒都留在自己的处境、自己的社会、自己的本族本家文化里面，我们认真的跟我们身旁的人、我们的同事，我们去大安公园，把所有的人都跟他们分享福音，就是我们就留在自己的城市里面传福音。就算是这样子很好，但是就算我们这样子做，我们还是不能够完成大使命，因为总是有那三分之一的人，目前除非我们中间有一些的人离开我们的本族本家，搬到他们里面，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如果只是留在我们的本地传福音的话，最后这三分之一的人是没有办法听到福音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宣教的方向。其实我们不需要宣教月而被提醒宣教的方向。诗篇九十六篇跟我们很多的诗歌一样，诗篇九十六篇那我在这边写说，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我们只要好好的去注意我们每个星期唱的敬拜赞美的诗歌，哪一个主日我们唱的诗歌没有唱到万族万民全地万邦，就是你不需要宣教月来提醒你那最后集结的重要性。我们每次一敬拜，我们就会把神的荣耀跟所有万族万民一起来敬拜他，我们绑在一起。而这些的人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他们是一群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们讲着我们听不懂的话，我们没有去过那些地方。有的时候宣教一直讲，就是我们讲圣经，我们讲数据，我们讲需要，好像变成一个数据化的事工。但是不要忘记，160年前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爷爷奶奶、曾祖父、曾祖母、阿祖，我们也就是这些没有这些宣教士他们不认识的人，我们讲着他们听不懂的话，我们住在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那他们是不是也把福音带给我们？我们在讲的所有宣教的事工，是的，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同你可以参与的、你可以奉献的项目，但是在这所有乌克兰、台北、肯亚不同的地方，每一个事工都是活生生的生命。有一些的人，除非我们改变脚步，不然他们是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我去年有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2009年，我们三个家庭，我们搬到了这个小岛上面。这个小岛只有3公里而已。这是我们去那边第三天早上照的照片。那一天早上，我的心其实跟我的表情不太一样，我的心是害怕、恐惧的。那个时候，我想，就是我听到他们讲话，我自己在想，我的嘴巴永远不可能发出他们所发出来的声音，我永远没有办法听得懂他们在讲话，讲的就是嘴巴都是在嚼槟榔，然后就是我怎么可能把这个语言学好，有一天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就一天一天靠着神的恩典，我去年有来跟大家分享整个教会他们传递福音、教会建立的这个过程。这一张照片是教会2012年3-4年之后，这张照片的3年半之后，我们学完的语言，我们传递了福音之后，有20几个基督徒诞生了。我们在讲的宣教不是数据，而是坐在这个照片里面的人，他们本来是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他们就算想要知道，没有人跟他们说，因为他们的语言里面没有真理的、没有福音的存在。但是他们之后成为了我们主内的 弟兄姐妹，他们在里面开始增长。我们的教会这是第一次的实习，你可以看到是两个宣教士替当地的第一代的基督徒受洗，差不多有20几个人。2012年的时候，那么之后我们开始在那边教导建立教会。我们的目的就是有一天他们能够成为独立自主的教会。这张照片是我的女儿也是在那边受洗的，但是我的女儿替我女儿大女儿受洗的是当地的一个弟兄，跟我一起替我的女儿受洗。我们的孩子是在那边信主的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在这个族群里面，这个教会慢慢慢慢的成熟，慢慢慢慢的成为一个能够独立自主的教会。他们的第二代也开始在敬拜神，教会慢慢慢慢的增长，一直到2017年我们离开的时候，这个教会是一个有根有基，不是完美的教会，但是是一个有福音有根有基的教会。我们安立这5个长老。那所以2017年之后，现在这个教会今天早上他们比我们快2个小时，所以他们早上已经敬拜过了。这个一个新的语言 God 半半不断 took by any take by people take continue to point it back， 就是他们说，就是你们真的也不能够确认我刚刚到底在讲什么，但是我刚刚在说，神把大大的帮助给我们，跟我们说我们什么东西都不用还他。这个是我们那边恩典的翻译，神把大大的帮助给我们，跟我们说我们什么都不用还他。这个是当地的基督徒他们福音的根基，神的恩典给我们。在这个语言部落里面已经有人在敬拜神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大使命的方向，宣教月的事工是一个有血有肉，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我这边有个短短3分钟的影片，是我们在离开之前，我们问一些当地的基督徒，你自由的分享你的信仰，那我们会有一些的记录。我现在先放一下这个影片。
So strong word, terutama ram grol sem mi stablong displa buki mige.So, tamol missionary di puro nui mi ke olino karemon pla strong kanakan di direlong by senisim lifelong man tomotininge melgim ardum because strong godre lemut eminablong senisim lifelong man bemonglak family godre. So, time di puro di olim displa buki mi ke perki strong godre nanya kanyak di kwaena long one pla good news to sole mi sebi mi olgada.Kita kita mikuburin jauh.
Nyau arag, eksepi amamu. Nyau biang Bible shows berada di nikah amre. Biang Bible shows kiri God ni ya disirahi ayah nim keo. Tahu misnari disirahi misnari miam bla godre dinara. Misnari miam bla godre dinara. God ni ya disirahi be. Alal be muz bekas biang Bible shows re. God ni ya disitiayi mi be. Walk about biang Bible shows re ada alal rum ke.God ni ati setia ini. Tahu white man ki, missionary ki. Temot ni arangai setia ini ke halal biam Bible shows. Be missionary ni mke dalal be biam Bible shows ni mke ngatulak ke. Ngatulak, ngalan be. Nyang umat be, nyang natu ngarab be. Tibu ngedeki be, biam Bible shows ngalan be. Muria shows ni mke ngalan ngalai ben namu. Itulah ka. Umi diau be nyau pi, nyau rir mula God ni agar natu. Tak nyang ni agar natu rung. Be nyau umi.Umuro do down ma be nyau mi missionary win de Thomas be geo tu breu long be tenyo ya bi man ta mu nyau mi ma tu brege nyau mi pasi nunggu mi nyau supaya drag nyau na be kain kain pasi kuburon di ke nyau mucak bel sakre tu ta ona nyau tani bel tagre nyau godo kau tani ta taim nyau blip nyau ya godo ture em glim nyau pit lemuNyaur fit lemunar, tanya waya gono tu, banyaknya 2 tahun. Nyam godre, dong lang life nyaro be changes nyawit life nyareo. Senis nyawit life nyaro community be life nyare di tei milimul nyau senis. God niat misnari nge salang adi purke be, nyam nge diaw tu ni. Tako ger di dire, God niat misnari salang adi purke, nyam nge diaw tu ni.
Bien Bible says, itu kanakano.
Bien Bible shows itu Bible alamot. Bible kana bien Bible shows itu Bible alamot ki ain tamot diblip ni manip Jesus Christ alamot. Kant ni arngatag o manim pasintag o lotag manim tetiu ki kant ni bagreta bla. Bien Bible shows ki itu Bible alamot pe iblip Jesus Christ lamot ngai chal. Ne. Man lok sin begol man meri. Dok ma.
Lito dalato dalato la ko bre somto bre matto nyang mike mutuom bong mat ka kita to bilip tini be anu mike kita ke maram kita anu tini yen kita ga matto ke body ngamat rasul spirit kita le kay kito gatara ito lumu eben lumu kito lumu gatara ito eben jisia sia te pinya mu be rumi mki ngorenga re bilip kito re kitini lumu jisia lumu kay jal kito le
这些都是在启示录第七章有一天会跟我们一起敬拜的人，就是我们看到的经文，我们看到宣教的重要性。但是我要说，这些是真正人的生命，他完完全全的改变。中间的那个穿绿色衣服的弟兄，他是还不是弟兄之前，在2012年之前，我们到岛上。 他是我们岛上面最头痛的人物，他应该是岛上面大麻吸最多的人。他只要一到我们家的附近，大家就会开始担心，因为他无数的偷我们宣教室的。我被他偷了好几次，就是那他也是我们每次岛上面，就是他是一个头痛，他头痛的人物。在2012年之前，你们刚刚看到脸上他的笑容，其实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但是他在2012年之后，他的生命。 因为福音完完全全的改变，他不是没有在跌倒，还是有在，还是有跌倒过，但是他的生命已经开始被更新。你可以看到他所分享的东西，他的眼光，他的目光已经跟以前完完全全都不一样了。他的生命是一个被福音改变的生命。但是20年前，他不是基督徒，不是因为他拒绝。 而是因为他活在一个小岛，活在一个语言族群里面，是没有圣经，没有真理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脚步其实是要往地级来走。你知道，2012年之前，他的大麻是跟谁买的吗？他是跟刚刚第一个讲话的那个弟兄买的，就是在我们部落里面，这些我们那边有我们的部落里面有一个词来形容，人叫做道路巴迪恩贝塔莫，就是落叶下的人，他们的地位在我们的部落都是很没有地位，就是做坏事的人。道路巴迪恩贝塔莫就是说，你的地位已经低到你不只是在地上了，是你的地位是在地上下面烂在地上的那些失掉的落叶的下面，是在落叶的道路巴迪这些都是我们的部落。 一代一代的基督徒，很多都是落叶下的人，他的生命也是，就是那个时候卖了，就是他是没有见证的生命。那他现在是我们部落里面就教会五个长老中其中一个，第二个跟第三个弟兄说，宣教是死了就死了，没有关系，我死了也没有关系，神的话会继续下去。你知道这个人的眼光是完完全全改变。 如果你知道我们那边文化的话，有点像是传统的台湾民间信仰，死亡是恐惧，是无知，是不能够讲出来的。怎么可能有一个人很直接的讲，是就是韦恩如果死掉，宣教士死掉，我以后死掉没有，就是这个是在本来的世界观里面是一个要不能去碰的东西，但是现在死亡就真的是。 死亡，你的毒钩在哪里？我已经不怕你了。我的生命现在是永永远远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宣教月的重要性，不是只是去完成一个事情而已，而是神有一天要把所有这些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错误的集结，一个一个收回，再带到那羔羊的宝座面前一起来敬拜他。但是现在。 我们最后的时间要来问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回应？你应该怎么回应？一个宣教的教会到底要做什么？ 是每个人都开始奉献吗？都每个人都开始去短宣，每个人都去宣，就是我觉得其实不是，有一些有一个事情比这个事情更重要，就是我们的眼光需要改变。我一开始有讲，宣教月的目的不是去做一些的事工，而是替我们的生命做一个健康检查。你的眼光到底在想什么？你的眼光跟永恒有没有连结？有一个数学家有一次，他把一个人的平均寿命换算成一天的时间，他就把平均的寿命换算成一天的时间。我们如果是晚上十二点一直到早上七点是我们睡觉 ，OK， 早上七点的那个时间就是一个生命的开始 ，OK。所以如果一生变成一天的话，他就开始换算。那么晚上十二点就是我们生命的结束。他讲，如果现在是十五岁的人，这一堂的可能都比就是，如果你刚好一不小心走错啊、走到这边，就是你的聚会可能是昨天还是，但是 OK， 你如果是十五岁的，你的时间已经到了早上十点二十五分了。OK， 你如果是二十五岁，已经是十二点四十二分了。OK， 现在的时钟的是我们现在是早上的十一点十五分，所以就是你二十五岁的话是十二点四十二分。三十五岁是下午的三点。你如果是四十五岁的话，你已经要准备吃晚餐了。本来宣教月的这个心情很好的，但是啊、我们现在开始就是五十五岁的话，你已经晚餐吃完，你可能洗完碗了，你可能开始在想明天要做什么。但是只有一天而已，没有明天了。我们如果转换成为一天的话，六十五岁是晚上九点五十五分，你是七十岁的话，平均你是晚上十一点。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不对？我们开始数算我们的生命，我们再次的被提醒的时候，我们的心情都会变得不好。在雅各书这边讲到明天会如何，你其实还不知道。这个经文前面有讲，一个人他做了很多的计划，但是神的回答是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其实还不知道。你的生命只是像云雾般一样，一下子就不见了，一下子就不见了。这个跟宣教月有什么关系？我们的生命先要学会摩西在诗篇九十篇跟我们说的。摩西在这边，这是摩西很少写诗篇，他写的这边写的，他说：“求你指教。”他跟神的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什么智慧的心。你如果真的看清，你会数算你的日子，你用神的眼光去数算你的日子的话，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但是反过来说，你如果用这个世界的方式来数算你的生命的话，那这不是我说的，圣经说的，你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我们必须来看我们的眼光是不是放在永恒上面。因为我们讲要做的事情，把福音带到这些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我们要奉献，我们要去短宣，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这个是在我们本身，我们自己生命，我们自己地方教会堂会需要以外的事情。如果没有永恒的眼光的话，你跟我是不会想做这个事情。开始数算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其实像是云雾般的生命，但是因为十字架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成为永永远远的，永永远远的生命。哥林多后书保罗这样子跟我们说：“求你指哥林多后书讲了，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是暂时的，看不见是永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宣教月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帮助跟提醒是检验我们的眼光。我们如果一直只是看着，把我们眼光放在可以看见的东西的话，那我会直接说我们的脚步走不远。 你可能会透过一些的罪恶感，或者是刚刚的这个影片很好笑，或者是今年的 T 恤很漂亮，就是我们会参与一点点，但是我们的脚步其实是走不远，除非我们的眼光放在那些看不见的，放在永永远远的事情上面，我们才能够走得远。在1952年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运动选手，他是长泳选手，他的名字叫做 Florence Chadwick， 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来回游玩英吉利海峡的一个游泳的健将，所以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有知名度有名的人。1952年的时候，他要挑战南加州外面的一个外岛，是 Catalina Island， 就是他想要他要去尝试的是从南加州的海岸往外面游差不多40公里的这个距离，要游到这个外岛。加州看起来是都是充满阳光，但是有住过加州、有去过加州的就知道，那边的海其实你进去是非常的冷的。在1952年这一天，那一天是美国的媒体报道，这个是一个壮举，要尝试，他想要破一个记录。1952年那一天，他要游的时候，其实天气非常不好，有下雨，有起雾，那一天的海流其实也是非常的不理想。他旁边有一艘安全船，就是跟着他一起游。跟着他一起游，他的妈妈也在上面，但是就是那一天是有雾有雨，其实视线也不好，所以他很辛苦的游了15个小时。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一辈子游泳的时间加起来可能也不超过15个小时，对不对？但是是很辛苦的，他是选手嘛，他就开始15个小时一直游一直游，15个小时完了之后，他说，我放弃了，他就飘在那边，他就不动了。那这个就是旁边的这个负责安全的船就知道 ，OK， 他放弃，要把他拉上来。他拉上来之后，他妈妈也在那边。他被上了船之后，他才发现，他其实离他的目的地的那个岛只剩下1.多公里了。他其实游完了98%的路程，98%的路程。他隔天开记者会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他说，我想如果我能够看到海岸，我就一定会游完。我如果能够看到海岸，我就一定会游完。亲爱的弟兄姐妹，宣教月要来提醒我们的是，我们的眼光有没有放在永恒上面。如果你所经营的生命，如果你虽然来教会，你虽然是重新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你对你孩子的期待只是你要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留给你的孩子，但是你忘记这个有比眼睛看得到的东西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只是经营这未来40-50年的生命的话，那么离开台北要成为宣教师，要成为跨文化宣教师，是一个完全不合理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去？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是短暂的云雾般的，那么我们没有理由要去。这些去的人都是有特别呼召、特别属灵的人，但是实际上宣教士不是特别属灵的人，宣教士跟回应大使命能够被神使用的生命是一，就像保罗说的，他们是那一些怎么样顾念看不到的，他们的心里面放在永恒上面的。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1:8，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的最后一句话跟我们说，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为什么他就不停在那边？为什么他加了一句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什么耶稣不在耶路撒冷就停下来？为什么耶稣最后讲的这个命令确保了历史上所有的教会我们的脚步必须要动？为什么？就是留在这边难道不好吗？台北市难道没有福音的需要吗？华人难道没有福音的需要吗？为什么耶稣要加这一句耶路撒冷，然后之后往地极往那里走？当然我不知道耶稣的心，但是你如果要我给一个答案的话，我相信就是一个在动的生命才会把他的眼光放在他的要去的目的地。
我们如果就是只是留，我们如果都是在原地一直在这边的话，你就不要去，你的目光不用放在任何的地方，你不用去想终点目的地在哪里。但是耶稣说，教会基督徒，我们的生命继续的动，因为只有在动的时候，只有在地极走的时候，你的目光才会放在你应该放在的地方，那就是那最后永永远远的敬拜。我们有一次的集结，第一次我们被分散了，但是第二次我们会再集结。只有在动的教会，只有在动的生命，才会把目光放在永恒里面。当我们停止移动，我们的生命就算是永远的生命，我们也会浪费掉，因为我们就会只是在乎我们现今的需要。最后启示录最后的这个意象，有一天万族万民都会来归向他。我的祷告是，北灵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把我们的眼光放在跟永恒有连结的事情上面，我们继续的往那里走，有一天我们会跟万族万民一起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把我们的生命本来是云雾般的一样，一下子就不见了，但是你透过十字架，你透过空坟墓，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永永远远的生命。主啊，我们向你认罪，有太多的时候我们虽然有了永恒，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是放在跟这个世界上短暂的事情上面。主啊，就用宣教月再次的提醒我们福音的大能跟福音的方向性，使用台北灵粮堂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生命，当我们的眼光放在永恒上面，我们一定能够把这条路跑完，帮助我们来完成大使命。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谢谢威恩牧师。我们一起从位上站起来，我们一起要来祷告来回应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说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要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到。约翰说我观看，他看见到了。还是弟兄姐妹，你看见到了吗？有一个未来要来到的集结。我祷告今天当我们在回应的时候，主打开你跟打开我的眼睛，像是约翰一样说我观看，我看见到了有一个集结，而为了那个荣耀的集结，我愿意献上我的生命。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这首诗歌谈到的其实就是启示录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敬拜。
在你的宝座前，
面很多时候我们仍然在筹算的，我们的眼光仍然是今生。刚才文牧师所提到的那个，如果一生变成一天，连我都在准备要吃晚餐了。周牧师已经在熬夜，但是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的盼望是一个永恒的盼望。因此主要帮助我们，也只有有永恒的盼望，才能够回应宣教的呼召。历世历代的宣教士，就是因为看见到那个 finishing line， 那个终点，使他们可以奋不顾身离开他们优渥的环境。在150多年前来到这个岛屿，来到你我中间，因为他们渴望一件事，就是在启示录第7章那个各方各民各族必须要有台湾的百姓，必须要有台湾的声音啊，台湾赞美敬拜的声音今天可以扬起，是因为他们看见。弟兄姐妹，我祷告一件事，你我要看见，你我要看见，特别是在这一堂的弟兄姐妹，你可能觉得宣教的呼召是下一个世代。 No， 我要告诉你，下一个世代要能够回应宣教的呼召，跟我们在座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是否有看见，像是约翰观看。因为只有当我们看见，我们的教会才有可能成为宣教的教会。只有当我们的长辈看见，下一代才有可能回应宣教的呼召。所以这时候我们要一起同心的来祷告，为你自己来祷告，为你自己来祷告，为我们做父母的、做爷爷奶奶的，我们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是白白的，没有错，是主耶稣付上最终极的代价，但是历世历代的宣教士回应了这份爱，因为他们看见到你我今天在这里一起敬拜神。求神帮助，让我们看见，让我们领受，让我们回应，以至于台湾可以真的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宣教的岛屿。好吧，我们同声开口，为我们自己的心来祷告，为我们的视野来祷告，求神把一个永恒的看见释放在我们当中。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为什么？我们先向你献上感谢，主，求你帮助你的教会，主，求你帮助，帮助所有的爸爸妈妈，所有的爷爷奶奶。哦，主，让我们先被抓住，让我们看见。哦，主啊，在启示录第七章，主，那是我们的 finish line。 哦，主，那是一个再集结，那个再集结，主，我们要有份，那个再集结，台北灵粮堂不能够缺席，那个再集结，华人要兴起，回应那次的再集结。主，我们向你来祷告，求你做成你的工作在我们当中。主，我们向你来呼求，主，求你来。主，我们向你来祷告。第一次的集结，因着人的堕落跟骄傲，以及我们精力分散，但是主，我们看见到那个未来的再集结，我们被那个荣耀的意象给抓住。为了那个意象，主，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从台湾这块土地先被分散出去。是因着你的爱激励了我们， 我们愿意分散出去，去到一群我们不认识的百姓，不会说的语言，不知道的地方，就像你差遣历世历代的宣教士来到我们华人中间，主，我们看见到永恒的盼望，我们看见到永恒的价值观。因此主，我们说台北灵粮堂在这里，主来差遣，差遣我们的上一代成为愿意释放鼓励下一代回应宣教呼召的长辈，你也来差遣我们的下一个世代，是在灵里面他们兴起。主，我要祷告，让台北灵粮的宣教工作是两代三代一起同行的宣教的旅程，是一个世世代代一起在喜乐当中来回应的使命。因此我要说，让你的教会一同领受这样荣耀的呼召，一同踏上宣教的旅程，因为我们一起看见在未来那个荣耀的再集结。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继续对你的教会来说话，继续眺望你的百姓来回应你最终极的心意。我们起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但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天天活在永恒的眼光里面。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阿们。把掌声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第一周的宣教月，接下来的两个礼拜，
今天透过陈维恩牧师跟我们分享这个宝贵的讯息，我想邀请我们所有在现在正在收看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们，让我们把眼光放在永恒的里面，让我们定睛在他永恒的盼望，让我们定睛在他在永恒里面给我们的呼召。那我们讲到这个集结嘛，我也要提醒一下，如果我们亲爱的家人们你是在台北的话呢，要邀请你来到我们实体的聚会，让我们先实体的集结在一起。但如果你在我们其他的城市，在我们其他的国家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在线上，我们在云端，当我们同心祷告同心聚集的时候，我们也是集结在一起。那现在呢，我们的服事团队已经预备好要来为你祷告了，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要邀请你可以点进我们的连结，进入我们的 Zoom 的祷告室，让我们的同工呢在这个时候能够为你，也许是为你所爱的家人朋友一起来祷告，让我们的线上的团队能够来服侍你。我们特别要邀请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呢，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月份呢是我们的宣教月，让我们不只可以，如果你有来到实体聚会的话呢，我们有一些的周边的活动你可以一起来参加，如果你是在线上的话呢，也邀请你可以进入我们 iMission One 的这个网站，上面呢有我们许多的不只是关于宣教月的资讯，其实有我们整个台北灵粮堂持续在发生、持续在发动的这个宣教的工作，你都可以在上面看到最新的故事、许多的消息。那我们要邀请，如果你是我们的云端的弟兄姐妹，你是我们的新朋友，你是第一次跟我们一起在线上来聚会，而你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云端的活动的话呢，想要跟你分享，在每个月的我们都会有一次的这个活动叫做 Connect。 那这个月份呢，我们会在十月底的时候，十月二十五号，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这个 Connect 呢，主要是帮助我们第一次、第二次来到我们线上的家人们、朋友们你可以在这个活动的里面呢，认识更多的听见关于台北灵粮堂，你也可以听见一些在台北灵粮堂云端教会里面的见证故事。那我们也想要在这个时刻来认识你，来听见你的故事。那这是一个云端教会的入口，透过这个 Connect 呢，你有机会可以加入在我们云端的群体小组的里面。所以邀请你，如果从来没有参加过呢，你可以点选这个连结，帮我们留下你的资料，那我们会把更多的资讯交给你。那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祝福我们所有的云端家人们，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主日，神的同在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下次见咯。